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Hello， 我是 TBC 舞团团长，我是柏青。我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教很多想要学习街舞的人能够认识街舞它的律动文化，然后平常就是经营舞蹈教室以及到处去表演。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Formosa 以及 TBC 舞团的团长柏青弟兄来跟我们介绍自己的行业。嗨，柏青你好。
Hello， 佳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BC 舞团 Formosa 酷舞团的团长柏青。
嗨，好有精神哦跳舞的人身材都很好哦。
听众这样看得到吗？我现在在用我的肌肉给他没有
我形容一下，柏青长得很高很瘦很帅
哦，谢谢
肌肉很结实。
好，
我是听说跳舞的人都要练肌肉嘛，
是，
不然怎么把自己撑起来呢
没错，都平常要做一些不管是重力训练或者是跑步，这样才可以轻飘飘的跳舞。
有道理人都称你为武林高手嘛
不敢不敢。
几岁开始学跳舞的？
我至今已经37岁了，那我是在1992年开始跳，至今已经24年。
哇，也算是很资深的一位舞者了。
是，
跳舞是不是有年龄限制？
以前的话，我会觉得到30岁就应该不能再继续跳舞，因为街舞它是比较属于爆发力的一个运动。那随着时代的进步跟网络的发达，现在有蛮多的一些方式，全世界大家都在分享一些练习的方式跟知识，所以我至今37岁目前还可以健在的跳舞那我很感谢这一切这样子。
那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街舞跟其他的舞风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好，街舞顾名思义就是从街上发展出来的。那如果对他有点认识的话，就知道可能是美国纽约黑人区所传递下来的。那他比较特别就是他是有借由自己的心情抒发，还有一些对文化背景的一些可能有快乐的事情，可能有对政府有一些不满的情绪，或者是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物啊，例如他看到公鸡在走路，或者是鸭在水里面在游泳，对，就是都可以从这里面可以去把这个动作给提取出来，然后发明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好玩的一种文化，有别于正统舞蹈，就是正统舞蹈可能很讲究一些很正确的体态啊，然后姿势之类的。那街舞的部分就是你怎么发挥都很好玩，是很 freestyle 很自由的。
街舞通常是年轻人啊青少年很喜欢的一种舞风哦。
是，没错。
在过去你年轻的时候学舞，会不会有人误认为你们是一群不爱读书的坏孩子？
这个是绝对比你讲的还要严重好几倍。
哦，是吗？我是客气了。
是，因为以前我相信以前的20几年前的不管是任何地方应该都是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子的观念深植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过去的社会风气也比较保守啦，
是，尤其台湾又会让我们这些学街舞的人比较封闭，因为其实父母教导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再怎么样不喜欢读书也要有一技之长。那我在这上面其实也跟父母抗争了一段时间，直到我跳出了一点点成绩之后，哇，我的父母才点头转而支持我。
这个过程好辛苦哈、哦、
是，
有没有十年？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
那你也长大了，
是，
你也真的练就了一番功夫，
对，没错，
让你父母可以放心，
是，没错。
你过去是怎么样学街舞的？在那个封闭的环境当中，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比较有一个从外国回来，就是我们在台湾俗称的 ABC， 他们组了一个舞团，那他们发了一张专辑唱片叫 LA Boys，那他们中文名叫洛城三兄弟，成员有黄立成、黄立行跟林志文的表弟，对，他们三人就是引爆了这个街舞的风潮，他们把国外的文化透过他们东方的脸孔然后呈现出来，所以让我们东方人有了希望我们就开始觉得哇，原来这不是黑人的专利，这个是大家都可以跳，而且可以跳得这么好，
这也燃起了你的希望，是吗？
是是是，对。
你觉得街舞最难学的部分是什么？
其实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规则，所以现在就像佳美一开始有说的，很多青少年喜欢它也就是因为它没有规则，
很容易入门，
是，很容易入门，然后怎么跳都很好看，怎么跳都很炫、
哦、是，可是我觉得我跳得好丑哦
哦，可能你长大了就会觉得审美观念比较重一点，那以前在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想学，然后就觉得哦，原来这样子就是街舞，我只要听音乐头点一点，然后我可能故意就是抖抖肩膀，我也是在跳街舞，
这样看起来好酷哦，
很酷，然后有一个态度这样子。
嗯哼，
那它的难度就是，如果说你入门之后，你会着迷开始去研究它的一些文化跟舞蹈背景历史的时候，那它开始才会进阶到你想要变成最后的那样子的模式这样子。
嗯，你觉得你开始研究街舞它的历史啊、文化啊、背景，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吗？
当然，我刚一开始其实有简单介绍到说，他们是街舞的历史是从黑人区他们这样子传出来，他们可能对社会的不管是喜怒哀乐，或者是他们观察到动物的走路及姿态，他们发展出来的这样子的舞蹈，发明一些动作是这样来源的，
透过肢体来抒发他们的情感，
是，没错。那他们也观察世界万物的举动，譬如说静止不动，有时候很像一棵大树在那个地方，然后风吹过来的时候，然后肢体开始动，就像树叶开始飘来飘去，他们就会呈现像机械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越去研究越去了解它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好玩，然后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动作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非常有趣。
说真的，要把它跳好看还不容易耶。
就是看入门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想要，我觉得每一种舞蹈都有它的难度的地方。
是，
你花时间去研究它，你就会发现，其实哇，每一种舞蹈我都好尊敬，都很喜欢，因为没有尽头的，
都有学问哦。
是，都有学问。
你觉得街舞最难的部分在哪里？
我觉得街舞最难的部分，我经过这二十几年，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其实是坚持。坚持下去
是、哦、不是动作也不是技巧，
不是动作跟技巧，其实练习就可以，最重要是你对舞蹈的一个热忱及爱是不是能够坚持持续下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有提到，我坚持了十年才让我父母点头，那这样子的坚持是否我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热爱舞蹈，然后有坚持的态度，这样子是其实是蛮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挨过这个时期，这样子。
是，人好像是这样哈，你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你就很珍惜。
是，
那一般年轻人可能到你这个年纪了就已经放弃街舞，也许他们工作开始忙碌啦，
是，
身形变啦，跳不动啦，
等等
等等、但是你现在已经要迈入中年咯，
是，
那你还是坚持在这个岗位上还做推广的工作呢？
对，那对我来讲就是这一个坚持也让我很幸运的，就是有了自己的 事业，就是开了一间舞蹈教室，然后也把街舞在台湾推广的还蛮算蛮成功的，因为现在各大专院校然后国高中其实都有热舞社，大家都喜欢跳街舞。就我这样一路看过来，从零到现在，哇，我觉得其实是有时候自己不知道该讲是骄傲还是欣慰，觉得哇，这个街舞界发展成这样子，自己有份在里面推动，其实是很开心的，觉得这个成就真的还让我自己感觉到蛮开心的。
嗯，你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儿子会饿死了。
对，因为从我拿到第一份薪水回家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好吧，你就去跳吧。你不要，不会来跟我们伸手要钱，那就可以了。
爸爸妈妈有没有看过你跳舞？
爸爸妈妈后来也成为我们的忠实粉丝，只要
是、啊、
对，只要我们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某个明星的背后啊，甚至因为以前就是各样的活动表演都有接过，爸妈都会准时，甚至叫亲戚朋友准时收看。
哇，你应该还觉得很欣慰哦。
哦，就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充满着非常多的上帝恩典，
很值得。
是，嗯。Hello， 我是 TBC 舞团团长，我是柏青。那我的工作对我而言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每天练习，假日有活动就去演出教学，已经是跟我生活无法分割的。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生活。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所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武林高手柏青弟兄来跟我们介绍街舞。他们在1996年开了台湾第一间的街舞教室，柏青这个团队呢也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街舞比赛，站上了世界舞台，当时是拿下了世界第三名的好成绩。
是
啊，你们的团队叫做 Formosa， 还有另外一个舞团叫做 TBC 舞团。
对，没错
啊，好辛苦哦。
听起来
一路走来，
对，这 是经历了蛮多的风雨的。
嗯，要站上世界舞台要有两把刷子哦。你们怎么练舞的？
其实这个刷子也真的是让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然后才把这两把刷子带上世界舞台，因为我们也不是一开始站上世界舞台就拿了好成绩。
嗯，
那刚刚有讲到我们是1996年成立，但我们最好的成绩的确是拿下世界第三，但在拿下世界第三前，其实我们输得蛮惨的。对，去征战了不少世界的舞台都输得蛮惨，在这当中有蛮多蛮多的过程。那连在经营我们自己的舞蹈教室这样的事业，其实也碰了不少次墙壁这样子。
嗯，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是的是的，没错。
来跟我们谈谈你们是怎么练舞的。
我们在以前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场地，在1996年之前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场地，我们是在像大家耳熟能详的中正纪念堂
啊，大的广场，
对，然后国父纪念馆
大的广场，
有时候如果有下雨我们会在他的那个
屋檐下，
对，屋檐下有音乐厅，有戏剧厅，戏剧院这样子，我们在屋檐下练习。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学校放学之后我们翻墙进到他们的
校园，
对，校园司令台或者是走廊的走道去做练习。
那些都是免费的场地，
免费的场地，然后地板其实是真的非常的脏，但是街舞嘛，就是在街头跳都不怕脏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直到1996年我们开了第一间自己能够遮风避雨的一间小教室。
这对你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因为属于你们自己的地方，
终于有自己的地方，
可以尽情的在里面练舞，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啊，没有气候的限制，
对，也不用再偷插人家的电。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电跟音响，然后可以自己使用，然后躲在自己的室内里面，然后音乐也不会吵到别人这样子。
嗯，来跟我们谈一谈你们开的第一间街舞教室好不好？
好，没问题。我们的第一间街舞教室也跟刚刚说的一样，其实是蛮幸运的，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 只是不想要在外面被人家到处赶，或者是我们再翻墙进到别人的学校里面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每一个人大概集资了几万块钱，然后开了
台币
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街舞教室。那开了之后很特别的是很多人想学，我们开了之后原本其实只是想要供应自己练舞，就没想到有人登门拜访。那在登门拜访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准备好怎么教，然后我们怎么收费，甚至我们的教学系统怎么定立。初阶我们可能很会跳，但是并不是会教，
教跟跳是两码事啊。
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经历了蛮多次的整合跟破碎，因为一旦有利益上门，大家就可能会想法不同，想法不一样。有些人很会跳，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是做生意的头脑，他会觉得说诶，何必要这样子呢？那我们就意见就会有蛮多的分歧。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好几次的变动，
分分合合，
然后意见不合，然后有人就开始出去开了新的教室，因为有理念不合，然后就有人纷纷出去开了自己的新的教室，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一旦开始成为竞争对手之后，我们就会去开始进步了，因为既然要竞争，我们就开始必须要动脑了。
所以也没有不好啦，现在看来
非常的棒，是因为大家其实都有一个目标，就是热爱街舞，推广街舞。所以经过了20年后，大家现在都还屹立在街舞界。所以我一开始有说，我们能够看到现今的台湾的街舞发展，其实大家都有份在当时跟我一起同期的一些团员们，虽然已经我们分开各自为政了，但是大家其实都有份在这当中推广街舞，看起来真的很棒。
所以有时候你们也会相约一起去接某一个 case 啊，或是去参与什么样的活动，对不对？
应该说有很多的比较大型的街舞比赛或是街舞活动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会一起表演，他们的舞团也会被邀请，我们的舞团也会被邀请，甚至我们会一起坐下来被邀请成为评审，会坐在一起，然后再聊以前我们怎么一起创立了第一间街舞教室，然后怎么会意见不合的分开，就会聊以前的过往，这样子，
这都成为一些美好的回忆了。
是是是，没错。
你这样子一路看下来，回首过去，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最大的感想，其实就会发现一开始跳舞的时候很年轻，不太懂事，只喜欢跳舞，然后跳舞其实能够带来这么多利益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所以一旦利益或者是一旦一些比较我称之为大人的事情开始介入，我们跳舞跳到慢慢长大了，就发现很多事情不单纯不简单了。那直到如今我觉得我才拾回这一个，捡回我的一个最初衷的心，跳舞的初衷及热忱。这份快乐很单纯，就是跳第一个动作的快乐。我觉得跳街舞其实要传达的意义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见得一定要跳得多好，而是要把这个跳舞的快乐喜乐带给就是想要学跳舞的人，而不是把自己的技术或者是自己所对跳舞的一些技巧一定要或者是一些一定要拿冠军的一些想法去带给喜欢学街舞的朋友。那这一路走来最大的感想就是，其实跳舞它是很多人很喜爱的，那你只要用开心的方式去推动，我觉得反而会比以前你用一些比较偏执的想法还要快速。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我跟我一些朋友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开心聊到过去，那这些过去我们有没长大的地方，有想不通的地方，现在看起来都是很好的。
你们都累积了一些人生的经历，
是的，
跟累积了你们更好的技术，
是没错。
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想要入门街舞，特别是年轻人，你怎么帮助他们去很快的去发现那种跳街舞的，你说那种单纯的快乐？
大家会来学街舞一定就是觉得它很好玩，然后觉得它的音乐很有冲劲，很有动感。那我们就从这方面着手，教你怎么样去随着音乐 舞动。那这个舞动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我这样子是不是跳得不好看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不用担心，因为跳舞其实就是很开心的事情，你怎么动都好看。但是你跳久就像念书一样，学英文都一样，你 接触久了，你自然会很顺很流利。那其实你的肢体也是这样子，
找到一些诀窍。
对，你使用久了，你的肢体就会听话了。
听话
是，
学跳舞的人要不要有一些律动的细胞啊？
其实完全不用，
不用啊。
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学跳舞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是俗称的肢体障碍还比较好听，肢体残障应该是比较贴切我当时的肢体行为。那后来就发现原来它是可以经过训练的，就像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它其实就像你学一个语言或者是你去学一个乐器，熟能生巧，真的是这样。你只要喜欢它，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你的肢体越来越听话了。
嗯哼，
是。
所以不用太快的气馁，
不用气馁，不用气馁。然后你怎么跳，享受在这当中就可以了。
有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啊？
完全没有耶，至今到我们开始领悟了跳舞的真谛之后，就发现没有学不会的学生。
是吗？
只有他自己容易放弃的学生。那当然教学的老师的观念，要给学生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像我现在在这当中所分享给所有听众朋友一样，不要放弃，怎么跳都很好看。它是很自由的，不用觉得说哦，我一定要跳成这个样子才是街舞才是对的，因为它是没有规则性的，所以怎么跳都是可以的，都是自由的。你享受在其中，最主要是不要怕别人笑，不要怕别人看，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自己享受最重要。
是，没错。
嗯，今天非常感谢武林高手伯清弟兄跟我们介绍自己的团体，还有他一路走来跳舞的心路历程。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再邀请伯清更详细的跟我们谈一谈跳舞。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